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主啊，世上的一切都是不可靠，唯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主啊，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我们听的讲的都一同的来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你的真理。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荣耀归给你。主啊，赐福我们，主啊，旁边的一切，也赐福我们弟兄姐妹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你都带领他们。愿你自己的这些的信息能够借助各样的方式啊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将以上的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哈，弟兄姐妹，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啊，唯有神熬炼并且去衡量人心。对啊，调小一点，那个调小一点。对，好，那我今天讲的主要的这个是在箴言的第十七章，刚才大家都念过了，我们的姐妹把经文念出来了哈，啊，念出来的，我们一起来看啊，一起来看。啊，那我今天的中心其实啊，就是讲到所罗门的箴言来论述一个神熬炼衡量人心，啊，一个判断善恶的对比哈，教导我们不可以做一个神厌恶的颠倒善恶的人，乃要信靠主耶稣，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判断公义的人哈。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两节经文，大家把它记下来，在十七章的三节和十五节来。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啊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啊，谁才有这种衡量别人啊对是好人坏人的这种标准呢？谁才可以定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呢，很网络太发达了哈，信息太多了，很多人在网上呢，就是啊，为了说话就很便利，是不是？大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有自媒体哈，想说什么说什么。所以这个时代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开始颠倒黑白，颠倒善恶，哈，随意的论断别人怎么怎么样，随意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哈，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根本就没有根据。他们发表一个对别人的评论，根本就不讲道德，不讲良心，要么就把这个人捧上天，要么就把你踩到脚底下，啊，这个时代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啊，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难受，这些人少说点话会难受吗？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肆无忌惮的把这个嘴巴乱说话呢？到底这个公义公平，这个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对谁错，谁说了算呢？难道就是自媒体说了算？难道这个舆论说了算？对不对啊？很多人在当中是受到很多的非难。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你看过圣经就知道，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给这个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他们在里面呢只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什么善恶树。你不要吃那个善恶树的，叫有人叫智慧果啊，不要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上帝就一条命令，结果呢那个蛇就来勾引他们，这个魔鬼就来勾引他们，结果他就吃了，吃了之后就哎眼睛开了，哇，比上帝还聪明是吧，能够定善恶了哈。这就是魔鬼给人的一种的啊，就是啊颠倒黑白，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所以人类始祖就堕落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导致我们这个人类从没有做过正确的判断。所以今天我问大家，有没有人可以绝对说他可以是一个啊善人，或者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做到说何为善，何为恶？有没有人做得到？啊，今天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善的，还是这个东西是恶的，总是掺杂着什么？掺杂着一些的自己的东西在里边，这就是人哈，这就是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下去就完蛋了呢？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谁是标准，怎么样才能做正确的标准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来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大纲，给这张纸上面哈，有一个大纲。那大纲呢，一前一后，这个十七章就是我们的开头。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啊，神熬炼我们，或者是神在评判我们的标准，进入一个人的心。就是说，我们要讲通过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都在讲这个事情，都在讲神怎么样去衡量人的心，他的标准是什么？ 哈。所以人心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的第一步，就是先看这个怎么衡量我们的心。所以今天的十七章呢其实它的内容呢是就是一个的结构，告诉我们一前一后都是来证明谁可以评判别人是好人是坏人。那我们先看十七章一到五节。那十四章一到五节呢，其实是对应到二十一章的第二节，大家看哈，都是在讲一个耶和华怎么衡量或者熬炼人心。衡量和熬炼其实是一样的对称的一个的写法啊。你看，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那第三节就成为我们的概览，我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概览啊。大家看到，其实这个交叉结构很大，有几章的经文要去看。我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看耶和华怎么样去熬炼人心的第一步，怎么判断坏人和恶人，谁说了算。好，我们先来看，首先看一到五节，一到五节是概览哈。一到五节以第三节为中心，其实一二节就对应四到五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一节二节对应四到五节呢？这就是看家庭的问题啊。我们任何的这个熬炼的东西都是家里面先开始的啊，家里面的开始，以家为单位啊。你看，我们看第一节说什么？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好，我们一起来念下面四到五节，一起来念来。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讥笑穷人的是辱骂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啊，大家读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这两节经文是对称的呢？对称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看看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哈。家里面或者你的祠堂，我们说家族里面有个祠堂，就是说大家一个家族在一起有一个庙堂，或者是你的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就是家里面设宴满屋。就这个时候已经是怎么样，牛羊的肉都放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献祭之后就要摆宴席嘛。在古代的时候，就说啊，圣殿里面献完的牛和羊拿起来大家一起来吃嘛。啊，这个叫做设宴摆宴，就是献祭后的食物大家带来分享。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带食物来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读圣经，其实都在分享这个宴席。这叫设宴满屋，一屋子都是啊，大家带着一个赎罪啊平安祭的东西献给神，来到这里应该是和和美美，谦卑彼此相爱，哎呀，说真话，诚实相对，对不对？彼此在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大家相争，这物质很丰富，牛羊一大堆，哎呀，煮好了，大家吃。吃的时候就开始争吵冲突啊，争辩，互相羡慕嫉妒恨啊，这个互相攀比，陈年旧账全部搬出来啊。你知道我每年我以前那个时候回去过年，团圆年嘛，对不对？春节嘛，那春节我就是怎么样要买个火车票回去嘛，是不是？那回去之后本来大家和和美美的一大堆食物摆了，哇，满汉全席，是不是？哎呀，好吃的要命啊，回去就是喜欢吃妈妈做的，哎呀，那个拿手好菜，是不是？哎，结果吃着吃着就大家开始就跳刺了啊。这个陈年旧账，那个时候你欠我20块钱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你100块钱没还我啊 OK 啊，那个时候你得罪了我啊，我现在记在心里啊。喝着喝着喝着吃着吃着，那个酒精就上来了，是不是啊？结果就吵起来了。这个就是大家本来很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是和和美美的团圆饭嘛，结果就以吵架收场啊，甚至甩盘子，对不对啊？所以我每次回去都很不开心，我说哎呀，主啊，我以后都不回家了，我回家老是看他们吵架就是请别人来家吃，请伯伯叔叔来吃，结果都吵起来啊，就是很伤心。为什么呢？还不如说大家都吃一块干面包，对不对？每个人发块面包，大家不吵了，是不是啊？东西越多跟这个富有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么大的东西都不感恩，反而就是说我给你块干面包，大家就是彼此相安算了啊。我们说以前没钱的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大家吃块红薯干都是很舒服的，是不是啊？东西一多，哎，私欲就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姐妹啊，多么美好啊，为什么不能美好啊？下面会解释哈。你看他说啊，仆人办事聪明，哎呀，就管辖一宿之职，又在众子当中得产业。这个有一个办事很聪明的一个仆人，哎呀，准备宴席非常的尽心尽责啊，这个家处理的好好的，应该说这个仆人是很受欢迎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家有一个好好的仆人管理这个家，就没那么多的这些事情了，对不对？不然就说，哎，你都不来杀猪的，你都不来吃饭的，你都不做贡献的，是不是啊？这个仆人管得很好，那如果管得好的话呢，反而他的儿子呢怎么样，就是啊，在家里不孝顺，老是跟父母作对，就是说他必管辖那个啊让他父母羞耻的没脸的儿子，最后呢这个儿子不能继承家产，那呢反而这个仆人变成了一个继承者。有没有这回事？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请一个佣人过来哈，啊，他对我们家非常好，比儿子还孝顺，啊，反正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靠着这个仆人看的，哇，不好，很好，我就帮他当儿子当女儿，我就把他家产就分给他，是不是这样的？是啊，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哈，弟兄姐妹，就是说他很忠心，就比家人反而吵吵闹闹非常不好，反而这个仆人呢，让大家感觉到，哎，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家庭的。啊，有关系嘛，是不是啊？所以就把家产分给他。这个仆人真的是啊非常好，因为忠心到底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人办事啊，看见一个员工好，我就把这个公司给他管；我看见一个儿子，一个仆人好，我就给他，我把这家业都给他。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好，这就是家庭的一些问题。好，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哈？第四节、第五节，你看。他说行恶的会留心，为什么他们会吵架？对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吵架呢？因为有些人很喜欢听什么，有些人特别去啊不高兴的或者是受到伤害的人，就会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会怎么样，会留心听奸诈的言论。这个奸诈之言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恰当的、哀伤的、虚伪拍马屁的啊，或者是各种偶像迷信的东西，在那里讲，这样的言论是有些人喜欢听的，很喜欢听哈。OK， 我相信有人很喜欢听这些的啊拍马屁的话哈，反正都是坏的。后面说说谎的会很留意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他是说谎的人，就喜欢侧耳留心听那些欲望、骄傲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特别是那种让人感觉到享受的东西。哎呀，你看这菜不好吃，那菜不好吃，会不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些喜欢说谎的人呢，那些主人是很喜欢听别人讲什么，讲那些情欲满足他私欲的东西。哎呀，这就是感觉到啊情欲很满足哈、啊、哎呀砰拍马屁的特别喜欢听啊。好了，所以呢这些的人就会引起什么呢，就他会戏笑穷人。这个穷人就代表着这个仆人哈、啊，仆人是没有家产的，很穷，对不对？很穷，所以就喜欢听这些人啊去说这些话，就不会觉得这个仆人很聪明，反而会嘲笑。你看，我们请了个佣人，永远是个佣人，他跟我做事，他再聪明，我都叫嘲笑他。所以呢，戏笑穷人是什么？是辱没造他的主。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仆人和主人，或者是老板跟员工，我请问你。大家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平等的嘛，是不是？你为什么嘲笑人家说，哎呀，你看你又没家没业的，又没家里面怎么样啊、哎、跟我打工啊，帮我做事，我都看不起你，又是农民出身，怎么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做一个的仆人办事聪明，有时候会怎么样，被人嘲笑。这就是辱没造他的主，就是神所造的富人和穷人都一样有尊严，是平等的。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幸灾乐祸，就幸灾乐祸啊！你看，这个穷人在我家被我打的，就离开了，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的心态在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事情，谁在熬炼我们呢？为什么会前面相争，后面看到这些的彼此之间的这些听谣言，然后呢又看不起人啊？自相这钱越多，东西就越家庭矛盾越多呢？来看第三节，就是我们的原因。其实这些家庭的问题，这些的社会关系，是要我们做什么？鼎为炼银，炉为什么？炼金。 这个鼎呢，就是说是一个的 pot， 就是一个啊、一个什么呢？融红化的锅，就我们那个锅啊，那个 pot 就是个锅。这个锅是用来干嘛呢？就是去炼炼那个银的，那个银子就很高温的嘛，就熬嘛。那个鼎那个炉呢，就是一个炼那个啊、那个锻炼的炉子。这个炉子很高温，很闷热，很闷热。所以他做一个比喻说，鼎和炉都比喻这个社会关系、家庭的关系，明白了吗？啊，这种关系是为了炼什么呢？炼金和银。我们人怎么样，人心怎么样，靠什么炼？当然不能说，哎，我见你一面我就知道你了，我慢慢了解你，透过关系，透过大家一起吃饭，透过大家的言论，透过大家爱听什么，然后就开始炼。所以，但是这炼的时候呢，这是谁在炼呢？耶和华在炼嘛，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自由拥有的神，他在练习。所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集体，整个都是一个闷热的地方，都是人与人之间熬炼的地方。能够熬炼出来的才是金子，金子哈，只熬炼出来的是银子，纯银纯金哈。那人心怎么炼呢？只有靠什么？耶和华来炼。耶和华要炼一个人的心，很难炼的，你炼不了人的心，我也炼不了你，我没有本事练出你，谁来练？当然是神啊。所以耶和华自由拥有那一位神，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在练。怎么练？这个字就叫做 proof， 或者叫做 try， 就是不断的尝试去把我们放在一个大熔炉里边，通过人的关系，通过吃饭，通过在一起叽叽喳喳，开始检查试验，像试银子一样的把世上人呢就放在人群当中，互相摩擦，羡慕嫉妒恨啊，相互冲突，说话聆听，家人之间的这种的矛盾，就开始熬炼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段我们看到什么？请问大家，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你有没有在被一个场景当中被熬炼？你有没有冲突？家里你跟老板的关系怎么样？你跟员工的关系怎么样？你跟社会的邻居的关系怎么样？其实这是这个大熔炉，是鼎和炉在熬炼我们。所以耶和华就是要，上帝就是要来逼着我们进入这个的炉子，没有办法。 OK 啊，我有人嘲笑你怎么办？有人现在嘲笑你不成功，有人嘲笑你，哎，没本事乡巴佬啊，我受教育低啊，有没有这回事啊？有没有人在网上发弹幕 骂你啊？你发一个短视频，好多人在上面骂人，有没有啊？啊，就是这些的东西，情绪是非，然后你怎么办？我在这个里面我是怎么办呢？大家在一起吵架啊，还是吃块干饼哈、啊、还是说我们嘲笑穷人，嘲笑人家，哎呀，白手起家，这背景不好，有没有出身不好哈、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要记住，这就是一个试验场啊，这就是不能靠自己，要靠什么？要靠我们的神来试我们的心。所以记住了哈，你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开始试想，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的啊，17章到21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头，告诉你这些问题出来都是在准备熬炼我们啊，不是熬炼你的肉体，是熬炼你的心，好吧。好了，至于这个心怎么试呢？怎么试？好，下面呢就告诉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告诉我们到底你心里面那个标准是什么，你心里面那个东西是谁把你熬出来的，你是分好人坏人三六九等，谁教你的，谁在掌控啊？是耶和华的态度是什么？好了，我们从下面来看，来从17章的6节到啊实际上的最后这个整个17章来看，一前一后讲我们的家庭，中间就会慢慢知道你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们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好，那我们先来看啊，这个6到9节对应这个21到28节，这里是讲到我们家庭的关系。首先看家庭的关系，我们说一个人的这种的关系啊，关系到你的心好不好，就看你的儿女跟父母长辈的关系，这是一个唯一的练我们的地方哈。好，那我们来试验一下。看到这一节子孙啊，首先那个啊，这个第6节是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对应下来21节一起来念。 生愚昧子的必致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然后二十五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你看到吗？这个第六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都在讲这个总纲，就告诉你这个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好吧？啊，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概览，告诉我们，我们说我们的子孙、家庭的成员，这个本是老人的什么？本是老人的冠冕。如果我的儿子有出息，我老人家会觉得怎么样？脸上有光，叫光宗耀祖，是不是啊？这个孩子真有出息，我在外面都提到我儿子，提到我的女儿，哎呀，我好骄傲啊，你明白吗？啊，本来是这样的。还有呢，父亲如果很有出息，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父亲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正直的人，那他的儿女也有什么？也有荣耀。你看我的父亲讲原则，有家教，是不是啊？这个啊是非常美的相互的这种关系哈。但是很多人呢，就真的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就好喽？我们的父儿孙以老人为荣耀啊，父亲以儿女为荣耀，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很难的，对不对？这是的梦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哎呀，这个东西如果有这样的家庭，那该多好啊！啊，那我们将是多么正直的一个家呀！哈，好了，可是下面就看到并不是这样的。来看第七节对第九节，他说：“愚顽人说美言并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一起来念第九节：“掩盖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就是说，一个愚蠢无知的、没脑子的人，脑子没脑子哈，讲话乱讲的哈。这讲话乱讲的，他说美言就是根本不合适，不相配。你有没有见到网上有些人那个脑袋没脑的人在网上乱说？说过之后，过很多年，人在挑战他的时候，他就啊，好像说错话了。其实他还是没脑子，还是一样的乱说，是不是？啊，就这些人，特别我们说有些学艺术的哈，只是外表唱歌啊跳舞的人，他特别没脑子，因为他比较注重虚荣的东西，他一讲话就麻烦了。我以前的时候想做那个歌唱家，其实我一说话我就没节制的，那个嘴巴就乱说的，就没脑子，只知道去唱歌，知道吧？只是一个机器而已啊，情绪化啊。啊，这样的人是没脑子的，愚蠢无知的。他说一个 beautiful， 说一个像唱歌一样的话。他说话像唱歌一样，不可能，没脑子的人绝对说话出来是很不动听的，他绝对不会像唱歌一样那么美，不得体。没办法，怎么不得体？他说君王说谎话得不得体？君王这里叫做我们的 prince， 就是政府官员王子，应该说谎话是不相宜的哈。可是这个时代呢，很多人都说谎言，在那个政府的上面讲话，在台上讲话都是胡说八道啊。应该来说，这些君王有权柄的，他影响周围的人，他有影响力，他有舆论导向，他在整个的社会里面是有一个标杆的作用，怎么能说谎呢？怎么能说谎呢？啊，非常的不相宜哈。OK， 啊，但这样的是非常不好的。政府、总统、总理、明星、名人都是尊贵的人，你站在台上，公众的舆论，你千万不要说谎话。因为过几年之后，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有人就揭露你的是谎话，千万注意，你是舆论导向啊！好了，怎么会这样呢？你看第九节说，这样人过的寻求仁爱，很多时候我们想让别人爱我们，对不对？弟兄姐妹，就是把别人的过错怎么样包庇，就把人家的背叛、把人家过错包住。例如他儿子犯罪了，他就让警察不要知道他儿子犯罪，他怎么样也要保护这个儿子，是不是？再坏这个儿子坏得透顶了，他还是要包庇他，他以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爱啊！我们亲人之间最喜欢这种儿孙啊，跟这种就包庇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行呢？弟兄姐妹，屡次挑错，离间密友，有人很喜欢这样的话。我们告诉这是一个负面的描述，弟兄姐妹，负面的描述，很多人以为是正面的哈。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感情。结果呢？怎么样？挑人家毛病，把人家隐私抖出来，这个就是把好朋友几十年培养的朋友都破坏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哪？哎，一起来念：贿赂在窥受人的眼中看为什么？ 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世上的标准呢、啊、哇，这个成功神学，成功啊，这个社会上都是这样，历史历代啊，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叫贿赂送礼，觉得这个贿赂送别人礼物是一个宝贝，是一个砝码，是一个标准。他说这个啊，贿赂是宝玉，宝玉就是一块砝码嘛，标准嘛。他说我用这个送礼哈、啊，贿赂人，我觉得可以设定标准，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标准买回来，我自己制定标准，我不按照公众标准，我自己用钱，我设定一套规则。哇，这些人就说哇，这个送礼的人就是真的是这个好东西呀、啊！哎呀，就是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呀、啊？我说鬼都可以听我使唤啊，那更何况人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随处运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逢源，反正就左右逢源。我一给钱，我一拿出钱，拿出钞票，拿出黄金，哇，所有人都让我顺利。所有人都说你真是一个智慧的人呐、啊，你真的会送钱呐、啊，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啊，叫智慧人。我们说随处运动都得顺利，这个顺利就是说你是个智慧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你觉得是不是？啊，我们说人心最重要的心，在神的眼中真的不容易呀、啊。我们怎么去熬炼人心呢？子孙应该看父母长辈，父母应该看儿女为荣耀，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受贿受贿，例如我们孝敬父母也是给钱，就是哎，我给你钱哈、啊，我就孝顺你了。父母给儿女钱，哎，我给你钱了，我贿赂你了哈，哎，你要对我孝顺的啊，有没有这种事？都是因为钱，哎，你觉得我们关系很好，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有一个以前读大学是一个老师，我唱歌的叫我们唱歌的老师教授还是教授呢？我进去之后呢，他就收我做学生，他说你要学会一样东西，要学会送礼。你不送礼，你不请人吃饭，你怎么会通顺利呢？你怎么会顺利呢？啊，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喝酒啊，应酬啊，啊，然后他就看到我总是不送钱，他就不舒服。他应该要用钱来搞关系，以后你就顺了，你就成功了。所以他教我这个，你知道吗？哈，这是吃得开，这就是顺利。请问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所有人都是以为这个贿赂是很好的，是不是啊？这个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标准好，这样就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后来我都不听他的，结果我就不成功咯。每次都说你们怎么不来见我呀，你怎么不给钱呢，你怎么没给我送礼呀、啊？那么多评委，你唱歌都打分吗？那打分得给钱呢、啊，每个人送多少钱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规矩，一个他们的标准，他们不是国家的荣耀，他们不是家庭的楷模，他们是社会家庭的败类。 OK， 所以子孙为老人的冠冕，儿女是父亲的荣耀，可以做到吗？用钱你不可能做到。 OK， 好了，接下来看这些的关系，下面就更加会体现出来。十七节二十一章二十八节说，愚昧的儿女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好了，对应就证明了这一点。下面就说，如果你生出一个愚蠢的儿子，你生一个愚蠢的儿子，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愁苦啊，很沮丧啊，很郁闷啊，很沉重啊。这个儿子老是钱钱钱，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钱，都是这样的啊。这无知邪恶的，你看无知愚顽人的父亲毫无喜乐，也就是这个无知的人，这样的人他心里面他的父亲一点开心高兴都没有。 OK， 所以你看为何呢？上下解释，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看一起来念，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啊。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知道喜乐的心应该来说是医治我们的良药啊，而受伤的灵呢，我们的骨头都会得病，会枯干，哎呀，非常的无聊，生活真的没有希望啊。因为讲句老实话哈，你看到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是良药？因为明哲人有智慧，所以是良药，对不对？你个聪明人，对不对？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是个明哲的人，你有判断力，你很有能力，你是个凡事都是老练的人，那你就脸上就会显出发出智慧。哎，那愚昧人不是这样的哦。 这是 foolish， 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眼睛会看一些，看到地级，本来眼前的事他不关注，他老是仰望我的梦想在远方，啊啊，每天都说，哎，找上帝不要到哪里找了，他说我要跑到喜马拉雅山去找上帝，啊，我要跑到火星去找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啊啊，这是愚昧人天天仰望地级，啊，眼前的关系呢乱七八糟，是不是？常常用钱来觉得我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会怎么样呢？就是很可怕的。这些原因在哪里？你看二十三节说，恶人暗中受贿，为要什么？颠倒判断。所以所有的原因就是说，根源就是犯法的人手拿着钱财，手拿着金银在怀里藏着，随时的用钱买通一切，把公平正义颠倒，把法律毁坏，破坏这些东西。哦，这就是使法庭都失去他的信用，就买通法官，买通一切。好了，为什么会这样？继续往下面走啊，会更严重哈。你看二十五节会讲的更严重些了。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很愁烦，反而还使他的那个身，他的母亲苦不堪言。如果我们老是用钱解决问题，为了钱，他的这个家庭，这个父亲很烦恼，老是有说不完的麻烦悲伤。他的母亲非常的愁苦，一个正直的母亲看到儿子这样，哇，整天都哎呦哎呦哎呦，苦不堪言，苦不堪言。为什么？他说二十六节说，刑法一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然后二十八节对应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哦；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中心在哪里？一起念二十七节。寡言少语，有知识，性情温良，有聪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啊，最终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啊，你去刑法恶人，这些的受贿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会刑法义人为不善，就是他们会对义人非常的苛刻，去迫害这些好人。然后责打君子，君子就是君王，上面说君王撒谎，撒谎是不相宜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打这个君子，这个君子呢就是一个的prince 贵族啊，你去打他，那视为不正直，你就是去责打他。你知道君子就是说是一个好人，我们说很多时候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一个上帝的儿子，是不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子，是一个王。那他们这些的迫害他的人，这些坏人哈，破坏这个君子的人呢，就定耶稣什么有罪。耶稣是本来没有犯罪的，但这些人收贿受贿就定耶稣有罪，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啊，这个责打他，打鞭打他。 OK 啊，但是我们相信呢，很多时候说你真的啊，这个愚昧人若是如果不说话呢，是不会犯什么错的。他就是多嘴多言，他就是不喜欢智慧，他就是不肯 keep silence， 他就是人云亦云，别人煽动他的嘴巴就一样的犯错。所以很多人做这个事情呢，他没有智慧是怎么样？多嘴多舌。所以做一个智慧人其实很简单，如果我很蠢，我没有什么智慧，我没有什么聪明，我就把嘴巴怎么样闭上。如果你闭上的话，你就有智慧。所以很简单，解决一个愚昧人的办法是什么？少说话，闭嘴。如果你的脑袋很简单，你是个没脑子的人，你就怎么样？就闭口不说，不要说话啊！你知道你的这个才艺很好，唱歌很好听，就不要乱说话。你会很有才能，很好，但是你不要乱说话，不要评论别人，少说，寡言少语，控制自己，去认识你的辨识力就会非常好。为什么呢？你二十七节说寡言少语，就真的是一个啊有辨识力的人，有 knowledge 的人，有知识的人。一个蠢人，你不说话，别人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本事啊！”不说话，啊，这个就是聪明，知道吧？我不读书，虽然我不读书，我嘴巴不说话，哎，你就是个聪明人，你是个博士，你明白了吗？不要说话 ，OK。然后呢，你看性情温良，什么？有聪明。这个性情温良要解释一下，性情这个性情，记住哈，它是你的心，你的灵叫性情，你的心和灵怎么样？很温良，温良是什么意思？冷静、镇静，看不到， 镇定，把这个冷水浇在你身上，叫做 cold， 把你降温。就是你的性情，你的心啊，要把它怎么样，随时降温，用那个冰把它敷一下，哎，你的心就安静了。这就是温良的人怎么样，有聪明啊。 OK， 弟兄姐妹，教你一个智慧哈。犹太人呢，就是他们就这样啊啊，利用这些的人，然后送钱给那些的罗马士兵，把耶稣怎么样，变成一个坏人。首先他是去买通谁呢？用钱买通犹大嘛。犹大是谁？犹大是耶稣的门徒嘛。然后买通他，犹大就30块钱，收了30块钱就把耶稣怎么样，卖了，把老师卖掉了啊，很坏的，叫出卖老师啊，这个卖主求荣哈。 OK， 他就剁了个叛徒，30块钱呢就可以搞定，就把一个人说的是个坏人。然后还不够，耶稣后来被钉死了，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埋葬了，埋葬之后突然3天以后不见尸体了。哎，那些法利赛人，就那些撒都该人怎么样，买通士兵，哎，你们这些罗马士兵好，我给你钱，你说他的尸体是被谁偷走了？被你的门徒偷走，被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记住哈，贿赂能够让嘴巴怎么样，说谎话啊。金钱就是一个熬炼我们最大的一个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的历史都不一定是真的，都用钱什么呀，买通了。记住哈，你来我们这周加入我们组织，我给工资你的哈，我给工资你一个听不说话哈啊，你知道摩门教就这样的，你进去以后实习2年，我培训你，给钱，然后发工资你，你出去发传单，2个2个出去，就敲人家门，你知道吗？就打扮的，哎呀，打的领带和我一样啊，哎呀，我们是啊，信耶稣的哈、啊，给钱的嘛，给钱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嘛，你以为摩门教很多年轻人有钱的嘛，钞票嘛，年轻人才不去教会呢，你知道吗？给钱就去，啊。所以你看这些人不叫父母难过，你知道他们把耶稣卖掉之后，那些的母亲们都捶着胸，哎呦，我们把一个义人给害死了。所以叫父母忧愁啊，这些儿女们把耶稣一个圣洁的神的儿子没有罪定为有罪，颠倒黑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哈，你要记住一个问题，不要对你的儿女唠叨，不要老是在儿女面前指他，哎呀，又干嘛了？又就是打你啊，怎么样？不要这样，你唠唠叨叨，儿女不但不会听你，反而会叛逆，对不对？啊，千万不要！我告诉你，你就带他好好怎么样，读读真言。早上起来，哎，孩子，我们一起读读真言，不要教训他。读完之后做个祷告，他就会去想。不要去教训他，他弄错了东西，你就骂他干嘛？不要！我告诉你，有句话要教大家哈。就是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历史上都大家记得这句话，你要记住，他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这是众所周知的羞耻。被一块石头同时绊倒2次，这是众所周知的羞耻。所以聪明人不要在一块石头上跌2次哦，记住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透过这个家在熬炼我们，明白了吗？啊，这种关系里边，你看啊，出埃及记23:7-8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还有什么？不可受贿赂，因贿赂能叫明眼人变什么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一个好人收了钱，嘴巴就吃人家的嘴短，一定会讲一些不公平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你的心不要出现偏差。还有以赛亚书5:23说，你们受贿赂称什么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这个就是这个罪。所以耶稣来形容这个时代，他说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你说他被鬼附。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你说他贪食好酒，这个很不公平啊。那最后一句一起念，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记住哈，一定是耶和华在怎么样熬炼你，好不好啊？接下来看下面啊，下面呢我们更加可以看见心如何颠倒的。 深入人心的话会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这里也透过一个发展的对比，看到人在颠倒这个事情上简直是登峰造极，颠倒黑白，登峰造极哈。 OK， 你不要相信人，我跟你说啊，只要有利益你就不要相信人哈。好，那么看这个第十节到第这个下面这个对应啊，这个二十节，我念上半节哈，深入人心第十节，依据责备的话深入聪明的心，强如折倒愚昧人一百下。你们来念二十节，来，心存邪虑，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陷在祸患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是听还是不听，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哈。所以接下来，依据责备的话强如折打愚昧人一百下。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心存邪僻的这个人哈，一句话去责备一个人，是要看他是个聪明人啊，来给他讲话。你不要给所有人都去讲责备的话啊，你千万不要去哈。 OK， 他是那样不可改变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真的是胜过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听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如果到一定程度了，他不愿意听你讲了，他玩手机玩上瘾了，你打他有用吗？有没有用？没有用了，一打他反过来会杀你的，知道吗？这孩子玩上瘾了，他就打在那个兴奋的时候，你啊来抢了手机，我说你傻呀，哎呦真是蠢啊，这个是我和你强打责备一百下的没有用啊。啊，这是记住哈，很多人打孩子这不打的不是时候，你知道吗？打的自己自招灾孽，你知道吗？啊，自己报应自己啊。你要知道玩游戏玩到一个废人了，你就再也救不了他，他偷摸拐骗了，你就不要再去说他了，他已经偷上瘾了，好吧？他吃大麻吃上瘾了，你不要说戒大麻，他的已经堕落到一定，不想读书了，你说读书，你知道吗？我那个大哥不读书了，我爸爸棍子都这么粗的棍子都打断了，他不去读书啊，没有用啊，弟兄姐妹。哎，我呢，他不打我都要去读书，我因为一句话我就知道我是聪明的，你知道我就是做个聪明人啊。 OK， 弟兄姐妹，一个愿意听的人就去听，一个不愿意听的，你让谁去管呢？啊，所以这些人是什么？为什么不听呢？你看二十节解释了，因为他心里面存什么
邪癖，
就是他的爱好已经变成一种怪癖了，他已经上瘾了，弟兄姐妹，他已经完全就是寻，他不去寻这个邪癖，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他的舌头不弄是非，他就不舒服了。他的舌嘴巴子不说别人坏话，你看有的人嘴巴多，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嘴巴乱说了。你去骂他没用的，为什么这样？好，更加，因为他们十一节来看，我读十一节哈，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遣攻击他。不要你去攻击他，他如果到这个地步了，必有严厉的天使来打他，好不好？啊，好，你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来十九节，喜爱真敬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必自取败坏。所以弟兄姐妹，这样打一百下都没有用的人，就是恶人了。他就是说名副其实的恶人了，啊！你不要说，哎呀，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我很心疼啊，我爱他呀，他都变成一个恶人了，对不对？他就是说，他的心里一心只寻求背叛、造反，哎呦，好惨啊！他必被残忍的天使来毁灭，灭命的天使来审判他，把他放逐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哦，你放心，这样的人你可能父母管不着了，但是天使会来打他。所以有很多人玩手机玩到最后被车撞死，你知道吗？玩手机玩到最后脑袋叫做没有思想了，脑后垂都已经完全失去分泌了，就是一个饭来张口啊，那个人就死亡了。就说这个没有办法了，这种就是在上帝攻击他了，天使在攻击他了啊。那这样的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很喜欢过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他非常喜欢过犯，他非常爱背叛。 I love 我喜欢做个叛徒。犹大说我喜欢做个叛徒，我就是要把耶稣出卖。结果那个魔鬼入心了，他就是把耶稣卖掉，他都觉得哎，理所当然的啊，没有，我没有什么错， 我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嘛，对不对？30块钱嘛，有什么了不起？啊，正当的嘛，对不对？哈，所以他们这些爱背叛的叫 transgression， 他们爱敌对神的人，他们爱罪恶感的人，他们在里面很享受，他们很上瘾，像吸毒一样的，哎呀，很舒服呀！我喜欢吵，我喜欢争，我喜欢冲突，我喜欢搞歪理啊！我喜欢这个闹革命，我哪里不舒服我就闹革命，我哪里不舒服我就起来起义，我哪里不舒服我就是游行示威，啊，这个就是他们喜欢的，弟兄们。结果他把自己的家门怎么样？高高的举起，我的理论是对的，我的家门门槛很高的啊，我设立一个标准，我来玩，你们不要进我这个家。就这样的人就为了革命，为了他的主义粉身碎骨，成为炮灰。自古以来，以革命为热情的，以自己的坚持的那个歪理为执守的啊，绿林好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好死的。没有一个是不得好死的哈，哦，没有一个是换到他最后的毁灭。其实你换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又同样会怎么样？会堕落。哎呀，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哇，非常好。过10年、50年，结果怎么样？哎呦，好失望啊！我跑的都是重蹈覆辙。白白的干了，我都为他舍命，为他流洒热血，抛头颅，结果换来的还是腐败。原因在哪里？弟兄们，来看啊，十二节来，我们看远离这些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拼命要洒抛头颅、洒热血，怎么办呢？来，我们一起读十二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在行渔网的愚昧人。好，弟兄们，下面还有说，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的是无知的人。为什么他会跟别人一起抱团呢？一批啊志同道合的人抱团去舍命呢？你看，我说我们宁可遇见一个丢崽子的，你这一个母熊，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母熊？一个母熊，你把它的熊崽不见了，它会怎么样？它到处发狂啊！它才不管你什么，全部破坏。哇，这头母熊没崽子，谁能为了它的崽啊？这个失去它就发狂，什么都咬，你知道吗？什么都破坏，这叫熊，哦，这么凶狠的，哇，很害怕了。还有一些比它更可怕哦，就是在里面去享受愚昧的人，在里面一直去做他的那些的啊自私的东西，我的那套的哲学，然后在那里面去不同人情，狗屁不同的理论，然后胡狗朋友一起拼命的反叛反叛反叛。你遇到这样的人，倒不如是遇头熊算了。我愿意遇头熊，我不愿意遇那样的人，因为他有脑子嘛，熊是没脑子的嘛，是不是？很恐怖。你遇见一个行恶的人，恶到一定程度你都害怕。哦，为什么？因为他在朋友面前击掌作保，这是无知的人。跟人家一起去担保，六姐妹一起担保，六姐妹比母熊更可怕的不是人，是人心。我们说他们拍了很多鬼片，其实没有什么鬼，拍的最后就是人什么人心的问题。人的心有鬼呀，六姐妹。哦，六姐妹发狂了，洗脑了，心就坏了。你知道我以前啊见到一些的啊很好的那些啊六姐妹，我在乡下的时候，有些老姐妹啊，年纪很大了，她们就在教会里面做服侍，非常的可爱。我每次去到那边的时候，她都拿好东西给我吃。哎呀，弟兄啊，你年纪这么年轻就来教会，哈，哎呀，是个宝贝呀，是吧？啊，整天就是照顾我啊，对我像妈妈、奶奶一样对我，啊，这些都是非常美的，我很爱她们。但是你知道后来怎么样的？东方闪电，全能神来了。啊，邪教来了，进入他们这些老人家当中，欺骗他们。他说：“哎呀，女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变成女化身降生了，所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你们呢，就用东西，用我们这本书呢，去审判周围的人，去让他们下地狱。”哇，这些妈妈们，这些奶奶们，真的很和蔼的，是不是？他们在家里被丈夫怎么样排斥，骂他们神经病去教会哈，然后在家里面儿女也嘲笑他。其实他是充满了什么委屈，这些老人家在家里是被不认可的，被否认的，他们里面就于是激起了一个愤怒。还有一些女的呢，在外面丈夫有外遇，再回到家就那个，他充满了仇恨，没有解决。 他那个爱不是真正的靠着真理来爱，他不是靠着一个情绪的爱，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拿着这个邪教的东西就去批评人。哦，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怎么对我说？你干嘛啦？现在我说我做牧师了，你做牧师要下地狱的，知道吗？我说谁教你会做牧师要下地狱的？他说你们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法利赛人文士，该死，耶稣要咒诅你们。哇，他们很喜欢这种报复，他们曾经被伤害过，现在有歪理支持他们，歪理让他们发泄他们的情绪，他们就发出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愚昧了，变成无知的人，与别人做保了，他帮这个邪教，帮这个异端来说话了，他跟他们一伙的了，脑袋被洗掉了，你们这个意思吗？他委身他们那个邪教里面去了。所以今天人加入了摩门教，加入了邪教，你救不回来，很难救的，因为他们是正心欲望的人。你宁愿遇到一个熊，丢到熊崽子的熊，也不要去跟他们去被他们伤害。当然我们要努力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哈，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越来越告诉我们背叛的心会受到审判啊，会被审判，审判 OK 好，他们无知的这些人被审判，我们如果帮他说话，我们就是与他同流合污。所以结果如何呢？结果就以恶报善，看对，以恶报善的家人和这个共度患难的朋友真的是形成一个对比啊！你看十三节说以恶报善的祸患不必不离他的家，大家一起来念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所以这两种人啊，这两种人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啊，分水岭啊，要知道冲突开始发展就会出现以恶报善，祸患就在他的家一直持续下去啊。我本来我们是基督徒，应该什么要以善报恶的哈，可是这些老人家竟然进了邪教，发泄自己情绪，找到了一条渠道可以发泄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就开始不祝福我们了，他就来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今天我说你就是敌不犯我，我就不犯你，你犯我，我就什么，我必犯你啊！这个道理就出来了，是，这是正义的，不是，是不错的，但是你呢，这种冤冤相报什么何时了啊，弟兄姐妹，仇恨不能解决仇恨，弟兄姐妹，结果祸患痛苦不幸悲哀就永远在你的家，所以这是很惨的，我们的家有这些问题，所以很多基督徒到最后叫做家破人亡，最后他就真的是成为很多人嘲笑的对象。我现在回去再看那些家庭已经信主的，现在都好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回到什么，没有搞懂圣经，读了很多遍了，没搞懂这个圣经到底怎么读，真理是怎么回事，他们读的只是一本书而已，结果生命还是成为一个恶人。他本来是基督徒很好的，他就是个恶人嘛，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朋友是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块应该是什么，患难见什么真情，在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邪教来侮辱我们的时候，勾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同甘共苦，我们就要患难当中彼此相爱，互相关心，来一起把神的话语搞懂啊！这样呢，我们就会成为患难而生的共同患难的朋友，互相帮助。这样的朋友是谁呢？弟兄姐妹，主耶稣才做得到，没有一个患难的朋友会这样。你看主耶稣怎么样，他为我们的罪怎么样受鞭伤，他保护我们，对不对？他保护我们，他就是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你舍命的，没有人为你代替你所有的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为你顶替。好了，那怎么止息这个纷争呢？弟兄姐妹，怎么把这个冲突给压制住呢？就是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前要先止息什么争竞十六节一起念，愚昧的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嫁银买智慧呢？所以要知道冲突和争斗的开始一旦打开，我告诉你这个闸门就关不住了。正在争吵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在敌人那个你的时候，开始想送礼的时候，显露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 提前终止它，叫做 forgive， 或者叫 forsake， 就是说赦免它，一定要终止。这里用一个命令式的说，一定要止息。在这个人跟你发生矛盾之前，在开始要有冲突之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赦免他，饶恕他，不要怀恨在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愚昧的这个开始，好不好啊？那其实这个愚昧人怎么办？他们不会像你想象这么样停止的，他们反而用钱怎么样买智慧。一旦事情出来了，他不但不好好的去和好，他要跟你说我拿钱给你，你把智慧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先停止，他是等到事情发生了，他说我给你钱，你帮我解决。今天所有的官司都是事后马后炮的，是不是？哎，出事情了，我要找这个律师来帮我解决，是不是这样？他说哎，你是个智慧人，我做牧师的，我从来就不帮人家，刚开始我劝你不要这样，结果你说牧师来我家，我们现在夫妻两个吵着要离婚了。我说提前告诉你们了，在之前不要吵架，要克制。然后他们就不听，就吵吵吵吵吵到要离婚。然后说牧师，我们现在要离婚了，你来祝福我们吧。我为什么要去祝福你们呢？你们要离婚了还叫我去帮你，这个就是要买智慧，然后给你一点，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帮不到你啊，这个事情姐妹弟兄，我帮不到你啊，你在发生之前应该马上道歉啊，饶恕啊，你不要等他积累长年累月，到最后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家国的总理已经要怎么样，要 divorce， 要离婚了，要分居了，分已经分法律分清楚了，现在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之前你们有冲突的时候没有解决，总是想用一种关系，想用一种金钱来解决。你应该来个好好的，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聪明，你在之前你就好好的饶恕对方嘛。我们看到每一次那个眼神不对，美国的那个政府的总统也是，夫妻之间那个眼神都不对。为什么？在吵架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赶快悔改啦，是不是，弟兄姐妹？好了，所以你没有聪明，就不要用钱来买智慧了，因为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因为你就是一个心里面啊是个坏人，你就是抱定决心对方就是坏的，所以钱买不到人心，钱买不到智慧，钱也买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怎么办？因为你定别人为义，你定义人为恶，你已经错了。好，一起来念第四五节，来，定义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感谢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高潮啊，我们到这一句就完成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论证可以告诉我们，高潮这里那个恶人，那些恶人定那些恶人犯法的人，不道德的人，犯罪的人，说他们是正直的，是个好人，不对，他们已经错了这个标准。他们说他们符合法律，他们说同性恋符合法律，他们说吸毒符合法律，他们说这些东西都是离婚也符合法律，所以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对不对？你就算他为义，你就为他辩护，你就用钱来证明他有理，你就证明他没有罪，甚至你代替上帝说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听见没？对不对？本来这个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反过来就判定他 condemning， 宣告他有罪，听见没？对不对？这两种东西都是错误的，分别善恶树里面出来的果子。哎呦，这两者都是耶和华很作呕的事情，憎恶的事情。感谢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The Lord detests the heart， 就上帝怎么样？他来衡量，他来厌恶，来确定，来审判。好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一个人在心里面判定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判定别人是坏人的？我们的孩子很单纯，见了一个这个小朋友是个坏人，出去那个是个好人，这个牧师是个好人，有时这个牧师是个坏人，我看到他就觉得是坏人，是不是？我们出去见了一个人，那个脸长得很难看，这是个坏人，是不是？有没有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所以他是坏人。为什么人家对你好就是坏人，对你好就是好人，对你不好就是坏人？这个不是你的标准，弟兄姐妹，标准不在你手里。标准是你要怎么判断我们的神，所以你要来读圣经， 圣经才是判断的什么标准。很多弟兄姐妹不来查经，读到一段，哎呀，是一个片面的一句话，结果没读懂。整本圣经一起来读，如果这个国家法律违背了圣经，它就是不对。不管你这国家多有权利，我不支持，我不同意，你打我，你让我坐牢，我都不同意。我跟你说，我就是这么正直，因为圣经说不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这是标准，这是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有漏洞，法律一定有漏洞。OK， 啊，用钱就可以解决，还有很多恶人可以用关系来解决，钻法律的空子，冤假错案等等，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还有我们家里不公平，我的父母对我不好，不理解我，我的儿女对我不理解我，这些都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诡诈的。好，最后我们看，所以雅各书四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不可能批评，若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啊，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的，是判断人的。是论律法的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是不是？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审判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不能审判，因为你是人。 OK， 好，最后说，罗马书告诉我们三章二十三节给我们证实一个事实，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了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就说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你信耶稣之后就白白的成为一个好人，这是谁定的？上帝说你信耶稣，我就看你算你及格了，算你及格了，要显明神的义，因为耶稣为你做了挽回祭，用他的血，用我们的信来相信。所以呢，我们信耶稣就成为什么人？义人。 OK， 感谢神，没有一个义人，为人人死是有的，为那个什么，这里讲到说为什么啊？为那个啊，义人死是有的，但是为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你死，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你在别人面前不要说我是好人，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了，所以你暂时算为什么好人？你要常常依靠神，好不好？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再论断人了，我们一定要按圣经的真义啊，真正的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来判断我们是什么人。好，我们一起打开诗歌本，我们来唱这个啊205首，好不好？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办呢？我们是注定绝望的。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都不要判断人，我们唯有按照圣经才可以来知道人是好还是不好。所以你以后可以判断人，但不要论断人。如果你懂圣经，整本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都读通了，你就能够确定按神的话语来确定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不要去对他对别人说判断人家好不好，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因为有圣经做你的标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离开，远离这些恶人，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谦卑。好，一起来唱。当我年少的时候，狂傲的心是放纵的情欲，只有两件事让我快乐满意，心我心所愿，心地我眼所爱看你。我年老的时候，当我年老的时候，软弱的体力，衰退的记忆，唯有两件事让我永不忘记。我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是大救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基督，因 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一个罪人。主啊，我们不能判断人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人的心，我们只知道看表面的认识一个人。主啊，你让我们以后节制我们的口，在家里，在邻舍，在我们的周围工作当中，都要学会静默，学会好好的控制自己的口。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口里不常常去论断人的人，只要我们口里有智慧，就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口没有过犯，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主啊，但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从今以后，我们要靠着主，相信主来判断审判人。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你，你让我们依靠你过得胜的生活，做一个圣洁的义人。哈利路亚，为着主耶稣而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